欢迎收听浙江谈天。自从疫情以来的两年，也就是健康码发布以来的两年，我大概每个月会碰到一次因为健康码上不了车，而至于健康码导致的各种麻烦，就是每次坐公交车都会碰到，每个月一次呢就是20多次。我大概看到了，但是注意到大概只有一半，因为其他一半时间我可能自己刚刚上车，或者忙着降噪听音乐，或者听讲座，所以我只注意到了一半。然后可能只明显注意到那一半里面，我大概会去帮一半，还有一半可能自己做的太后面来不及了，或者等我注意到的时候，或者犹豫了一下，事情已经发展的比较激烈，所以我大概只帮过5-6个人吧。那因健康码而利益受害的人群，我帮或不帮，看到的包括老人，他硬币乘车但是没有用老人卡，那个司机或者就我不知道带一个红袖章的人会强制他，会一定要他扫码。然后外市人，比如说我记得无锡或宁波的人嘛，他们过来的时候就不会用。然后就外省人，我在地铁站看到过两个大概湖南的大姐，他们是连支付宝都没有的。而今天碰到的那位鞍山的大姐，她是有支付宝，但是她一开始去扫健康码的时候，她是用微信去扫的，因为鞍山就不需要支付宝嘛。但就是可能乡下人，譬如说我爸是从来不坐公交车的，他如果车子去修了，那就借别人的车开，或者坐别人的车，那自己有车的话呢，就一直开自己的车。所以当他去医院，我爷爷住院的话，他是行程码都不知道怎么开。这里就是第一个困惑，有了健康码为什么要有行程码？行程码好像是国务院用的，那健康码为什么要区域性呢？为什么不直接用行程码呢？就这给普通人带来多大成本？那些坐办公室的傻逼知不知道？那最后一部分受害的，那可能外省人里面我可以分出来北方人，就有一些会操着挺正经北京口音的阿姨，他们坐不了这个车。但是呢，东北和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上一点忙，因为我大致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湖南的话，或者其他内地的人，或者外市的人，我其实语言交流都有障碍。那今天碰到那位鞍山的大姐呢，她一开始是用微信去扫，扫不出来，然后我猜她可能是过年在地过年没有回家，现在要去杭州火车站去回沈阳，然后再大概转运回鞍山。之前的话都是有一位大姐，她是回哈尔滨，也是去杭州火车站坐火车。她是上车以后，她说自己刚刚做了核酸检测，那司机就是一定要她扫完才开车。但是她一个是健康码，有一种是给别人看，现在的则都是要你主动去扫，通过扫这个动作来记录时间戳，记录你在特定时刻在哪个场域。那他扫不了，司机就说，哎呀，我身上旁边都监控，就算我让你上车监控也不让啊。而他又说这个只有机器能读，他读不了，所以你就算有核酸也没用。那带出来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行程码和健康码为什么要复杂那么复杂，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用码这种人读不了的形式。又二维码相比于 NFC 这种进场通讯技术，也就是刷卡的话，它还得要通过人的中介，就比如说你去医院，你还得扫出来码，还得给别人看一下，这里就牵涉进了权力的关系，就我凭什么要给你看。然后有时候上公交车或者进医院，这么多人兵荒马乱，我给你看，然后你一下子没看到，你后来还会来骂我，就说你怎么不给我看呢，其实我明明给你看了。所以他又有人的介入，所以牵涉到权力和尊严，不就被侮辱。但是呢，他这个人的介入，人又是不可读的，等于说他把人的优点反而给取消掉了，就等于说同时结合了人跟机器最坏的一面。这个评价我不知道重不重肯，也是刚浮上脑子的。那我真不知道他们一开始推行这个健康码是为什么。二维码最早出现应该是在我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电视课上还挺新鲜的，我记得就放过那么一个，大概是杭州1818黄金眼还是地方电视台报的，好像是杭州人发明的这个东西吧，还是深圳人嘛。 那第三个问题还可以说，就是之前说的，那今天的鞍山大姐她是用微信去扫码，就凭什么杭州就是得用杭州去扫，为什么这个动作一定要通过支付宝完成，为什么不能通过 vivo 它自带的相机完成，或者通过 iPhone 自带的相机完成，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支付宝去点那个扫一扫，这个扫一扫这个动作为什么有这么多层次。譬如我用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吧，我在那个市民卡的 APP 上又在那个主界面去按扫一扫是扫不了杭州主城区的公共自行车的，我得进去在那个搜索栏打扫码骑车，在另一个地方去找到那个扫一扫的动作，它才能够扫这个公共自行车。然后我到杭州的郊区去的话，市民卡是全没用的，你只能去通过叮搭出行这个特定的 APP 或者微信这里去扫，它那个扫的动作才是有效的。那它等于说把生活给封装起来了，就对于最表层的使用者来说，扫一扫不都一样吗？但是你真的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扫一扫它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包在里面，你看不见，但是你却被它操控了。这个在之前离线杂志也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被封装的世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我把链接贴在下面。不同的 APP 之间，他们当然也是在彼此使坏了。譬如国内的安卓厂商之前就是阿里使坏，所以我记得是没有预装 NFC 还是什么吧啊，就是阿里给微信使坏。杭州就对我来说，阿里当然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到全国的说法好像我们这里是阿里的大本营还是什么智慧城市。当然这个智慧城市就是来查那些外地市民有没有去外地市民那里要钱呗，对吧？就如果你在杭州打工，然后你只有一辆电瓶车要坐两个人，那警察现在就可以说你违法了，就可以让你付钱或者骂你。当然很多人会说那两个人坐一辆电瓶车就是不对。我在想这个可能在日本是不对，我在杭州我真的不知道对不对，就真的那么不安全吗？那他们在杭州打工，他们腾得出这多一千两千块钱再去买一辆电瓶车吗？那像今天在给那个鞍山大姐申请健康码的时候，在支付宝 APP 里申请居然还要地理位置权限，而且他那个表单设计的挺复杂的，他还一定要说本人填写。那大姐我不知道他学历如何，大概东北的老一代人的高等教育水平比浙江好一点，但他那个就是下面是是跟否两个选项，两个问题要有不同的选项，上面那个得是是，下面那个得是否。那一般我填表的时候，但要么全部都是，要么全部都否。一方面当然那些大姐也可以要自强一些，要学着这些现代生活的基本用途，另一方面你这些图表，这些杭州公共图书馆、公共自行车，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普通人是怎么用这些产品呢？我今天播客标题打算写的是谁支持健康码就不给谁好过，那首先就是不能给微信跟支付宝好过就不能让你们好过。那今天要申请健康码开地理位置权限的时候，因为他的手机是 vivo 的，那个 UI 导致我地理位置权限都找不到。虽然我一直希望保持自己手边一只安卓机一只苹果机，对不同品牌的熟悉程度，但没办法，安卓机摔坏了，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收集一些爸妈用掉的旧手机破手机，就是保持一个对不同平台的熟悉程度吧。因为反正碰到老人过年的话，也是基本要教一下他们怎么玩手机，怎么用手机，他们不一定学得会，不一定有足够动力。还有就是中国的坑实在太多，就不管什么家庭机，在家里面放久了，如果你不再三嘱咐不要从网上下任何东西的话，就是很容易中招，到最后就是每年或者每几个月都得重装系统。那种公共电脑上面全部都是什么360鲁大师，其实我可能现在还不会重装系统，都是室友帮我装的。那些家庭机像店里面装的机器的话，到后来发票都开不了，还因为被轰下车了，所以我在用那个 vivo 的时候，它那个亮度还不太够，我还不知道怎么调亮度。 而有些手机它可能就300尼特的亮度的话，像之前去测核酸扫健康码，那个就后来就一直扫不出来，尤其是它没有一个纸质的码，还是要你去扫那些医务人员的码，它那个手机亮度不够，它可能还怪你，或者就是医务人员被责怪，譬如说在医院里给老人去做核酸，然后那老人他之前核酸预约的二维码他截图截好了，但你不知道去哪找，那你一下子没找出来，那些老人哦，有较远一点的地方不会这样，但我们这边穷山恶水，那些老人就会说或者背后抱怨说你看你也不会用手机。我自己的话，因为这些都是针对别人，我自己还清楚一些这些问题，我自己是不懂为什么 iPhone 的相机调用不了微信或支付宝的二维码，这背后的机制被封装起来了，我不懂。但像公交车上那种二维码，我想扫一下，比如说这辆车是宇通公交车，他说你可以通过这二维码更熟悉，那我扫一下，就是扫到网页，然后他说404，意思就是微信成为中国人事实上的搜索引擎，而他不考虑我这种需要用 iPhone 和万维网的人的需求。然后我平时就不能让支付宝好过，所以我就用银联嘛。银联的码之前是跟支付宝和微信不太通的，但现在有些地方通起来了。而银联在中国也不是一个非常通畅的支付通路。一个是譬如说我之前就这个月吧，存钱存到建设银行前面卡住了，然后好几天才到账，就在卡在 ATM 机里，又或者 ATM 机经常坏，或者就是苹果那边退货然后退款就没到，还是我得打电话给特定的银行。银联跟特定的银行是两种机制，两种机构，这里得分一下。银联更像是万事达那种银行卡联盟，所以就是银联在中国不是最受信赖的支付通路，它不管退款还是存款跟它相联系的机构都没有那么可靠。那背后因为背后的机制不懂，所以我很难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我不知道是要二维码内部再去做优化，还是整个二维码就不太好，健康码就不太好，所以要去改，比如说 NFC， 但 NFC 这种进场通讯技术，它也不是什么公共的技术，它比如我常用到的像佳明或者苹果，它也是这种北美跨国大公司的技术，一个是难以区分它是不是可以用 NFC， 或者是不是可以用市民卡去刷那个锁扣。我真的试过，就是因为第一次用不知道，所以就拿市民卡去刷，发现没用，然后去扫那个码，发现那个码是假的，就跟很多共享单车上一样，就公共自行车上也有那个码是扫不了，然后你扫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假的码，还是你用错 APP 了，还是你在同一个 APP 里面点错按钮了，它就是它不可读，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错误的层次，然后不知道如何修正自己的错误。那总之健康码已经把 NFC 的所有优点都给取消了。 NFC 的意义就是它极其快捷的支付速度，对于那些客流分散度低、窗口和柜台资源紧缺而昂贵、容易造成客户排队和拥挤的商家，比如快餐、剧院、球场、公园、停车场、公交系统尤其有吸引力。那有了健康码，这些都是空话了。对，所以提不出建设性的批评。就这里说几句，谢谢收听。